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在我们的节目的现场，如果你可以看得到直播，好，那你就呢可以透过呢 YouTube 平台呢直接看得到，在我们的现场，那很帅的这个亚太防务的总编辑呢郑继文到我们的现场，欢迎。
大家好，香龙好。
好，来呢，今天呢，请继文呢为大家呢做一些呢，我外行的一些军事的解。来，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台湾前天，好，那前天星期二的时间嘛，那立法院里面呢通过了一笔呢，其实金额很高，
是
2400亿的军购的特别预算。好，那编特别预算就表示说常态预算已经编不进去了啦，所以我们现在的大部分的这些呢军购呢都在特别预算了。但如果说整个的这些呢军备的这些采购金额来讲，大概已经上兆了，连那2400亿丢进去之后大概都破兆。但这2400亿，我们先看这2400亿的它的采购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其实它的采购，我们就是看一下报载，还有立法院传出的消息，它主要就是中科院这些飞弹计划，还有部分的造船，尤其是这个飞弹，尤其是重中之重哦。那我们非常清楚，过去几年中科院做的飞弹可能有几种嘛，包括这个防空，国土防空，像这天宫三，这个野战防空，就像这次这个猎隼。这个国庆地面分裂是那个新推出的猎隼，这野战防空。
这个飞弹大家谈的比较少啊。
是。
比如天空山算是拦截型导弹吗？
它有这个一定程度的这个反导能力。但你说它和爱国者一样，我认为可能还是有差距。因为毕竟天空山它还是属于一个类似爱国者二改良型那种大飞弹，它不像这个爱国者三，它是具备这个空中撞击，那我们都知道弹道飞弹攻击在末端的时候，它在这个比较高层的时候，你这个气动这个进行一些动作的修改，调整姿态，
换轨，
对，它本身它的机动性是比较差，因此美国像这个萨德或艾山，它都属于撞击型的，
就是要紧紧的跟着你去撞击，就是说来攻击导弹。
是是是，就像空中两个子弹相互撞击，这个难度是很高的，
很高，那精准度要非常高。
是是是，那除了这个以外哦，就是像这个沱江这个后续的，我们知道11艘嘛。第一艘这个塔江已经这个服役了，
已经服役了，
后续还有10艘，那此外还有大家知道像这个反舰飞弹系统，这个熊二改良型或熊三，甚至说熊二一，那大概就是分这么几类，因此这个我们可以看出它这个2400上限的这个额度，它主要是生产这些飞弹，就像之前大家说的，把台湾打造成一个刺猬岛
、
不只具备防空，而且环整个台湾甚至外岛有反舰，那此外还有具备一定的攻击能力，这就是和美国未来授予台湾这个战术打击飞弹，它300公里，熊二一当然大家很多说法说射程800、1000，甚至增程型有1000多，这会形成一个台湾未来防御上国军这个有攻有守，形成一个立体化的防御和有限攻击的能力，
就它有战术吓阻的效果，
是是是，
就是当这个如果要增程，应该技术上面并不困难。
对，现在增程我认为是这个以中科院能力不太有这个悬念啊，但是问题一个关键，就你的目标在哪里？
对，
也就是我就是质疑这个近期国军啊，这个重金打造了很多所谓的飞弹网路，但你这个飞弹网路，如果你的雷达、你的这个关通、你的指挥系统被瘫痪，更别说这个被摧毁了，这个完全没有。那事实上这些飞弹你要如何这个找目标、锁定目标，甚至成功攻击目标，这有很大的困难，特别是我们非常清楚解放军这些飞弹大部分属于机动型的，可以快速移动，就像他这几年不管是在一些阅兵或者一些演习，这种飞弹迅速到位置，这个可能30分钟内就备变完毕，然后打了飞弹打了以后就跑，这个是很难捕捉，因此这个及时这个能够掌握对方的目标而进行一个反击，对国军来讲是未来重中之重，但我看到未来的国防预算在这个部分好像琢磨不太多，不管你配套的像卫星或者其他更有力的像这个长城的雷达，或者相关的这个侦测系统，我认为目前看到比较少，除了一项而已，就是所谓的这个苍穹 雷达机动系统，
嗯，
就是去年在春巡活动里面，那海军首度公开中科院研制这个苍穹，
嗯，
除此之外，我是没有看到国内在研发或未来采购这种机动性的远程的雷达或者幕后系统。我认为，嗯，这个部分它的建军上是有侧重在这个不均衡的地方，我认为对这个部分我有些很大的质疑，
嗯，好，当然以我们对中科院的理解，导弹算是中科院的强项，
是是，
哦，当然这个发展方向也是对的了，就是说从一个防御的角度来讲，以小博大，哦，那走导弹的路线。但是这些2400亿采购，这波的采购比较特别，就是说它都摆在就是说本土装备的部分。
对，
那不管是导弹或者你刚刚讲的就是沱江舰的这些后续，那对于本土不管对中科院或者就本土的军火商，因为你过去采购别人的武器，那都是美国的这些的军工复合体在获利，他当然不断的施压去游说或者派议员来台湾，大概都是搞这些。那大家就说那这些都在吃香喝辣的，那这些本土的这些呢军工业者，从过去民进党在陈水扁时代的末期他推达政案，这一次呢当这2400亿通过，大家觉得那个达政案又来了。好吧，我们先不做政治的想象，一个就是说像我们这些导弹啊，我们所发展的导弹，因为导弹本身的能力还是跟它的后面的这些呢情报啦等等的这些的网络的资源，有关。那我们跟美国的这些呢的军事情报系统有相容吗？
其实哦，像这个问题，我们媒体界经常进行讨论哦。那大部分这个求一些手法，熟悉国防部的一些可能资深的军事记者常跟我们讲，这个在这个部分其实是一个很机敏，但大家有一点默契，也就是战时的时候美国在这个情报这个资源上可以给予这个国军很大的帮助，也就是你想两岸如果发生冲突，很多人就想，哎，美军会不会介入哦，当然美国介入的方法很多，你说派兵是一种，大家是最期待的，台湾社会最期待，
就是到处都看到美国的军人，
是是是，
不会内幕你不会看到的，
对。但是哦，我认为这种状况可能这个美国要下很大的决心，毕竟这中美开战可能衍生螺旋上升变核战哦，因此就是个这个部分我觉得还有待观察，可能是不同状况而定，但情报资源应该是美国比较能做到，
是，
而且你也很难掌握说，哎，你看你介入台海冲突，因此这个对目标的这个相关的情收或者情报资源应该会给这个国军，尤其是共军有关在台海当面相关的集结状况，但是我们都知道美国其实在这个部分它还是有很多变数的，那我们以之前的国际案例，像1982年福岛战争，那美国人就把这个阿肯尼克出卖了嘛，
对啊，
就他一些这个军事上一些机敏的情报，其实就给他更铁杆的盟友
英国，当然是给英国啊，
对，所以这个部分我认为超支在别人，对我们国军本身来讲，以严谨的用兵来讲，就不太靠谱，
是，所以我才问那个问题，就是说，当这2400亿，
对，
显然是要培养的，就是说本土的这些呢军工产业，让本土军工产业不会眼红啦，不要每次都做人家代工，如果连军工都要去代工的话，那真的蛮凄凉的。好，那但是导弹毕竟除了本身的性能以外，
对，
射程精准度这基本的性能以外，导弹能不能够发挥功能，就像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的时候，对于解放军来讲，当发现美国把 GPS 关掉的时候，那你就发现你根本你的目标的搜寻敌情的状况你就都不知道了，
是，
好，那因此我们自己发展的导弹它就面临到一个两难，就是说我们要保留自己的，就是说呢这些的情报通讯的这些呢相关的系统，还是会整合到就是说呢美规的系统里头，
对，
如果整合到美规的系统里面，就会出现你刚刚讲的情况，如果被美国出卖的时候，我手上什么都没有啊，所以军方，好吧，军方当然会保守秘密，会觉得这是机密，这可以理解，但是你们判断台湾自己发展的这些的导弹的系统，它会 它会像是跟美方采购的系统一样，完全听令美方的这些只管通缉的号令指挥吗？
我认为这个是可能有疑义哦，毕竟国产和美规它还是有所差距，尤其是我们这个很简单，就是看 IDF 上面天玑一或天玑二能不能用在 F16 上面，因为两个界面是不一样，
不一样。
哎，你这个射控电脑里面任务电脑要进行一些参数的修改，才能进行整合。但国军基于机密的原因，其实不会把这些界面或者一些参数给美方，当然美方基于他保护国防工业的原因，他也不会把参数给我们，因此我们看不到 IDF 挂这个 AM120 或者每次这种这个精准攻击这个炸弹或者飞弹，这就很容易可以理解，像美规和我们国产的飞弹在很多整合上是有一定的问题，除非两边哇很大方的，我开放给你，你开放给我这参数才可以。因此在这个系统融合度来讲，那是存在国产和美规不同的两大族群，这个未来在战时的使用是会确实产生一些问题。而且我们必须很这个诚实来说，如果两岸发生冲突，它一定是一个节奏快，初期大量消耗这种精准武器的一个战况。也因此不管你2400亿或以前生产的这个飞弹，我认为很快就会消耗掉。那这个时候事实上我们就可以必须坦诚讲，美制的武器它就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它可以大量攻击。而国产飞弹你说你要紧急生产可能缓不济急。就像以色列以前打这个1973年这个战争或者历次的阿拉伯战争。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状况，美军战略这个运输机很快的把弹药供应给这个以色列，包括他各种这个空对地武器、防空飞弹，甚至战机，他紧急给了他空运。这就显示了美国以他自己这么大的这个弹药的储藏量，他是很快可以给国军相关的这个飞弹的耗损。这也可以解释哦，有些人就是尽管对于美国卖我们这鱼叉认为这标准型没有什么这个很大的性能优势，但暂时这个补充来讲它确实有它一定的利基。但总体来讲还是前面讲的，这个国产和美制它在这个系统的融合还有整合，特别是一些现在战争强调所谓的网络化，就是数据链的这个构连，我认为这个部分是有一定的隔阂存在。
好，我刚问的就是说将来这2400亿投下去，台湾的就是中科院的自产的这些飞弹导弹系统跟主要向美方采购这系统，它到底是一套系统还是两套系统？就是后面的这些呢只管通勤的部分是一套还是两套？这关乎到呢就战争发生的时候的指挥以及运用效率的问题。好，那这方面军方大概不会透露了，不过可以呢去研究去分析一下。好，那这2400亿，它有多少是属于就是说呢海军的部分，有多少是属于中科院的部分？
其实这个海军部分目前看来就是这个塔江后续的实烧。
对啊，那就花不少钱了，
就花很多钱。那这个船因为战备的原因后来还提早它的相关的建造，然后把整个案子等于提前这个3年左右把它这个完成。
那表示他对于低烧的塔江舰满意度是很高的。
我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的这个之前原型舰沱江他已经服役3-4年了嘛，他在整个过程里面突出一些可能他的弱点不足或者设计缺乏合理性。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塔江他这个后来服役以后他上面的武器系统变化很多啊。
对啊，是啊。
我把这个不必要的反潜这个发射器给他拆了。我这个再补充一些这个舰空的防空飞弹，就是海舰二。那另外它上面可能这个主机系统啊还有一些电站系统也做一些修正，然后船进行一个适度的加长。那我想这个都是因为沱江服役所暴露一些可能航行的问题，可能性能侧重需要进行调整的问题。但总体来讲这个就是沱江后续的那被认为这个是海军重中之重。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知道除了12艘沱江塔江以外，海军署也建造这个安平舰， 就是沱江为原型进行一个修改的海巡舰、嗯、
对 海巡舰、
哎、这个未来它如何进行
它可以做 平战转换
平战转换、嗯、有部分的经费也是用在这个上面、
嗯、
那总体来讲我们这种双船体类似具备逆中性能的飞弹巡逻舰、
嗯、
就是从12+12就24艘、
嗯、
这是未来最理想的状况、
嗯哎、好，这当然都是这2400亿的特别预算当中呢所隐含的这些军事变化。好，但是在在野党呢会质疑，就是说呢，这个就是你当年的党政案
对
的后续，这个叫讲法对吗？
这个讲法我认为大家是这个忧虑中科院这个大权在握、
嗯、
然后是不是监督机制能跟的这个到位，
嗯，
特别是这些飞弹的生产，我们都知道这个飞弹它本身是一个零附件有限，
嗯，
哎，那相关厂商也要符合，第一个你要能力，
嗯，
哎，制出我要求的品质，第二个就是这个是很机敏的东西，
嗯，
你这个厂商在安全上要合乎我的要求、
嗯、
比如说你不能有这个太密切的两岸关系啊、
嗯、
相关的人等，
嗯，
也使中科院在相关的这个执行上它具有所谓限制性招标的权利，
嗯，
这等于一个尚方宝剑啊、
嗯、
哎，不用通过像传统我们所理解政府采购法、
嗯，
哎，你要公告10万块以上、
嗯、
你要进行一个公开招标等等、
嗯、
那限制性招标就是哎，我和我长期合作的厂商这种良好的伙伴、
嗯、
我知道他安全上没有问题，他供应的东西品质上也没有问题、
嗯、
因此这对中科院来讲这是一个方便之门、
嗯、
但也隐藏了哎，你如何去杜绝一些这个可能就有这个私相授受、
嗯、
说白了就私相授受、
嗯嗯
哎、或者这种这个是不是都是一些近亲衍生的相关利益团体啦、
嗯嗯、
说白了就这样，在这个部分我认为可能国防部门或中科院缺乏一个很这个可以说服在野党这方面疑虑的一个解释、
嗯嗯、
就是你怎么去厘清你责任和监督这相关的一个问题哦。
嗯嗯，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质疑，哎，你这个中科院法人化以后，你像相关这种国产武器限制性招标，不用通过民意机关或者这个监督机制，变成这个达政2.0版。
嗯，
哎，那这个部分的疑虑或者大家的怀疑，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根据的。哎，
好多，我简单一下想我的我自己对这2400亿的看法。第一个就是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民进党都喜欢在他的第二任期的时候呢才做这些事。那个达政案之所以会引起就大家疑虑，是因为那个时候陈水扁呢，就民进党都已经选败了，马英九都已经选赢了，就是说再过3个月呢，马英九呢就准备要当总统了。那总统大选都结束了，结果民进党作为一个看守政府啊，还在推达政案，而且是偷偷摸摸的推。第二个，他都是对内的，就是达政案也是一样。那这现在呢，这2400亿呢，也像对内的。那你都已经到第二任期的时候，为什么才开始做这件事情？上次达政当然更离谱，现在的蔡英文起码还有个2年多的任期，所以呢，对这2400亿呢，大家可以先不需要把它跟达政完全画上等号去看待。可是因为离选举很近，他给我的感觉呢，绑桩的味道可能还比较浓厚一点，就尽可能用各种的方式呢，把这些钱预算呢下达。你不要低估这一部分了，就是说2400亿呢，完全在本土培养呢自己本土的军火工业，军火工业把军火拿掉之后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本土化的一个产业系统，而且带有机密性。那这个呢，一旦钱下来了之后呢，把你绑成我自己人之后，其实很难脱离的，就是军事上面的这种的绑桩，一绑了之后要脱离非常的困难。里面呢所牵涉到的利益选票，因为任何的军事预算还有另外一个特性，就是其实我们都看不到我们他到底从怎么编的，大概知道一下他怎么编的，他怎么用的，合不合理，其实你没有监督的机会啦。老实讲，连立法委员也没有监督的机会啦，立法委员能够知道的摸到的也都是皮毛而已，他就是一个黑箱。所以这2400亿在这个时候的下手，对我来讲呢，我只能够回头去关注，就是它用在哪些的项目上面，到底实不实，实用合不合理。我们只能够做这种纯粹军事的这种的，就是说需求的一个考量。至于背后有没有一些政治的，或者说一些狗皮倒灶的事情，你永远都只能够怀疑，你不会知道真相的。 好，在我们现场的那这个亚太防务的总编辑呢郑继文，然后进到广告，广告回头之后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我在谈完之后的第二，因为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呢，我在造节目当中聊了一下之后，我看到隔一天呢，台湾有很多媒体就开始讨论，就是说歼十 F16V 的对手是不是歼十 C。因为在现在在台海的当面呢，其实主要的部署的现在看起来歼十六是常看到的。歼十 C 呢我们比较陌生一点，它当然是歼十的第五款版。那因为它大概有五个衍生款，歼十 C 呢是最新的一款。歼十 C 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因为从大陆方面央视的军事新闻的谈论的方式，以及它部署的新闻发布的时间点，就在蔡英文宣布 F16V 成军之后的第二天，那个针对性是非常的清楚的。为什么？进广告回头之后继续访问郑继文。好，来回到呢节目的现场，来在我们现场的呢是亚太防务杂志的总编辑呢郑继文。歼十 C， 我们先介绍一下歼十 C 好了，因为我们过去在台海的当面，尤其之前的大量的解放军的快速机进来的时候，我们比较注意歼十六，因为它是新飞机，而且现在是双座的。那频率很高，看起来呢装配量呢也很多。歼十 C 啊，大家比较陌生一点，它是一款怎么样飞机？
歼十 C 它就是歼十系列最新改进型嘛。我们从它的外形就可以看出，它和最早初期的歼十最大不同，它进气道，进气道变成像那种蚌壳式的那种，又类似美国 F-35 这种新型进气道。
就是有
对，
具备
隐身，
隐身的效能呢都提升了。
是，因为我们知道那个飞机战机的这进气道是一个
很重要的
雷达这个波的来源，
是，
因此它进行一个可能 S 型的一种修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前面凸起嘛， S 型修改，它这个地方回波会减少这个相当比例。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它最重要就是上面配备主动相位阵列雷达，就最先进的就是它可以同时扫描这个很多方位，然后对目标的鉴别啊，还有反干扰能力啊，就是电子战能力都比较强。而且歼十 C 它已经变成一个多任务型的战机，它不是传统我们所认识这个歼十可能强调空战为主。
对，因为我还是只看了央视的那条的介绍跟访问了，当然之后大陆的媒体的后续的报道我也看了一下，因为他也还访问了一些飞行员，
对，
就是歼十 C 的飞行员，除了强调他们第一个很年轻，他们是比较年轻的一代，换到歼十 C 这一批训练的飞行员呢是比较年轻的飞行员，几乎都是30岁以下的。第二个，他们强调就是说他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就是空中缠斗啊，对他们也压力很大。就是换句话说，歼十 C 看着他们的训练的时候，就是这种的空中缠斗的能力是歼十 C 的特性之一，也是他们训练的重点之一。好，那歼十 C 本身，你刚刚讲就是主动的雷达，它在战场上面来讲，它的主动性。以及呢全天候的，他强调他的一个全天候的多功能机，对空的、对地的、缠斗的，大概都有。第二个就是说，他跟 F16V 相比来讲的话，因为看起来有点冲着 F16V 的味道，跟 F16V 相比来讲，孰优孰劣？
你说孰优孰劣哦？我觉得空战的这个孰优孰劣或谁胜谁负啊，它条件很多
都不知道。
那包括它飞机本身这个状态啊，飞行员它本身这个成熟度怎么样啊？那最重要就是体系化的配合，我认为这是关键。尤其是这个现代空战，从1999年这个南斯拉夫这个南联盟
是
北约轰炸科索沃冲突嘛。我们发现米格29升空就是被击落，它这个飞机可能它缠斗性能很好，但是它升空以后，由于完全被人家这个不管是地面雷达或者空中预警机，
没有系统掩护，
所以战场对你来讲完全是这个陌生的，
单打独斗。
对北约来讲，战场是完全透明的。所以你说这个飞机好本身好有什么用？它还是被人家带这个送菜给人家吃。因此我认为体系化的对抗，这个你的体系的状态是非常关键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说，像这个尽管大家很喜欢说像这个歼十 C 或我们16V 相比，但我可能更看重体系化的可能你这方面的这个优势。那在这个部分我认为对国军来讲比较不利。 特别是老共的这种飞，这个整个空中机队现在就是预警机啊，电战机啊，更别说有重型、中型这种战机或者轰炸机，更重要，它还有火箭军的配合。
嗯，
不只是我们传统理解，像这个东风十一、东风十五这种短程弹道飞弹，它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更厉害，就是它的长程火箭弹，都可以涵盖
火箭炮了，就是
整个我们西部地区
这样的。
对，试想这个在整个战场对它来讲。哇，它的工具现在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的工具很多，我这些工具可以让我在对台在空中海上或者地面取得一大的优势，或者削弱你的能力。因此哦，对于我们这个 16V 或者这个歼十 C 来说，它正面未来一对一的这种对抗或者这种猫捉老鼠的这个缠斗，我认为它的几率相对没那么高，而在体系化对抗里面，人家一定用飞弹先削弱你的直管通勤，甚至机场让你瘫痪，更别说更前进未来前瞻性这种无人攻击体系，像无人攻击体系，我认为哦，我长期很多军迷会忽视，
对，
但它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我们看近几年美国北约它很多演习都强调这种无人化系统的对抗，尤其是现代的科技这种小型战术型的无人机，我们现有的防空系统很难进行有效的对付。这就为什么亚塞拜然和亚美尼亚战争里面，哇，亚塞拜然这个无人机可以说是
没有错，没有错，
可以造成战争一个很重要这个扭转非常重要的武器，
坦克、雷达战都没有用啊。
对，你说这个亚美尼亚没有防空系统，它还是有，但它这些防空系统对于这种小型低速低空的目标是没辙的，也就是传统的雷达在搜索这些目标，它可能误认为地面的杂波，包括建筑物啊、山脉等等，它这种空中飞行物就是对你来讲你就等于是绝对的弱势，因此让他予取予求。我是担心未来台海如果发生冲突，以老共无人系统这么快速发展，这个部分确实又是国军长期所忽略的，这个部分我是感觉到比较忧虑的，
好，当大陆方面来讲，它的战场管理的能力看起来是大幅提升的，就换句话说，在台海其实就一两百公里的宽度了。我想大家的这个就是说呢，这个预警的系统大概都可以相互覆盖。所以台湾最近呢，在增购预警机，新一代的预警机，大概也就是这原因。
对，
好，那将来呢，这些的武器，不管是歼十 C、F16V， 在如果真的有对阵的机会，直接缠斗的机会，我想大概非常小。现在战场上面要看到人大概越来越困难，大概都还没有看到的时候呢就解决了，就像亚美尼亚刚刚讲的被亚塞拜然呢给打垮了。亚美尼亚的检讨是说，因为他们花了钱买的雷达的系统啊是印度制的，他们印度做的太烂了，所以把他们给害死了。好，那当然这个是呢在呢大陆的部，最后呢当他把歼十 C 呢部署在广东的东部，那有什么特别意义？
其实他就是跟你讲，我整个面向你台湾的，我所有机队几乎都更新换代，这种传统歼七，这种歼七大家知道缠斗性能好的飞机啊，而且又简单，但它属于一个防空用的飞机，那我现在都变成所谓的三代半的飞机，那而且里面有中型重型。
好，时间到，我是有。